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课程查老师会讲早期课第一册的第14节。查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你对第14节有什么想法吗？
很有趣的一节，就听您讲。
好。第14节他提到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一些固化情感的部分，那因为第13节提到第五度次元嘛，第五次元的这个他试图解释这个金属丝网叶绿素这些部分嘛，那在这一节当中他试图在描述一个状态，就是说那你们到第三次元，那跟他们在后面的人的差别在哪里？比如说像时间观，我们时间就是一分一秒的过去，那对他来讲的话，他没有什么时间观的，他没有需要时间。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提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因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在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外面做连结，要有一些正常的关系。那有正常关系的话，才不会变成孤独嘛。那变成孤独的话，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一方面你也无法去把你内在的价值完成，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的能量状况正常的使用出来。那我想到这一节里头大概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好，那一开始的话，这里有几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坐在015板旁边，然后拉下百叶窗然后呢还没有问任何问题然后这个指针就开始在移动。那我们我想应该你们也许也玩过灵印板我们总觉得那个灵印板好像多少有一点你在推的那个味道它才会动，对不对？可是显然来讲它连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那这个指标就开始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了。那所以假设说我们是在现场的话，我想很多人会应该是会吓一跳吧，这板子这针怎么会自己就开始移动了然后指针就指出来说好的朋友们那互相问候一下了他说耶稣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希望从上一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呢他说 OK 啊，我就照你的意思了然后耶稣问他说你要为我们定义一下感觉吗？还是要等一下再说？那这个时候真就开始听到答案虽然他们仍然在使用灵印板。你看这是第14节，那其实前面已经真已经开始在说话，对不对？所以显然他是借着一个工具，一个灵印板，然后接通。那我不晓得这个对大家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是希望说用13节的概念来谈就是说他是在一种类似像聚焦或者是固化情感的状态。就是说我接触上次也提到说你要结束的时候你去碰一下说再见或者是说你要开始的时候你去碰一下，因为碰一下的话人在感情上会觉得我是想连结什么嘛，是不是那你这个概念来讲的话，那么你去拜火或者是许愿的话有没有意义？应该有吧，因为那个代表的是你的一个先世嘛，就是说对真跟罗来讲他在感情上他其实说我想跟你联络，他利用灵印板当工具，不管那个灵印板是什么啦，只不过是灵印板只是让他的情感的深度聚焦而已。所以在上一节课提到固化的情感那这个固化的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要花一些时间去感觉跟体验一下。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你听人家这么讲你很有感觉，然后你就变掉了吗？其实没有，是不是要经过一再一再一再的把自己的感情深化在这上面之后， 它才会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或者是变成你的情感上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一直都是我们的一个盲点。比如说你听人家讲演讲，然后做任何事情的话，你必须要一直深入之后，然后呢你因此在这一方面你才会具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能力跟创造力。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他在谈时间的时候他也谈到这一点，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你们的时间是一分钟就是一分钟，那你去回顾以前的一分钟的话，好，那你自己也是花掉一分钟。好，你并没有办法说我去看电视，然后我要看那一个小时的电影，然后我不损失一个小时，我们做不到。可是赛斯说他做得到，他们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吧。那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在记起情感，因为他们是比较是他们记起的方式比较快速，我们记起的方式比较慢。所以在记起固化情感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怎么去定义感觉。他说这个然而在课程后期啦，他要去谈这个部分。那但是呢，他在提到说情感跟感觉是一样的。情感跟感觉是一样的东西，感觉就是情感，情感就是感觉。那我们是觉得说我感觉怎么样，其实跟你内在的情感是一样的，他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话题就转掉了，转到一个情况，那你看也是很有意思，他们会不自觉去问真的外公的事情。因为他现在谈情感嘛，那谈基础失望，谈第五次元，对不对？那这个课程怎么能够接续下去呢？他就从他真的外公开始了，他真的很想知道他外公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可以帮一下忙吗？那他的解释是说，他的外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有的一部分。好，那可是呢，由于在前世的生命中缺乏一个综合的能力、调和的能力的，所以他这一次当中相当的不善言辞。你的版本跟我不太一样，不过差不多意思了。那他说当真是小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依恋他？他解释这个原因，他说除了正常的原因之外，当然是他的孙女嘛，他有灵性上的倾向。意思说他的外公他是非常强大的存有，他有很强烈的灵性上的倾向。那真在小的时候，他在自己更接近，在他自己他这里写 herself 哈，用原文哈，我猜是说真的内在啦，好，是比较更接近一个上一次生命的时间，所以他能够感觉到他更深刻的感觉到他外公的个性跟他的内在觉知。那我觉得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我就有这个感觉，像我那个第一个小孙女出生的时候哈。他就是很奇怪哦，我也没有对他特别好，那我也没有特别去照顾他什么的，可是他所有的亲属当中他是给我抱，而且他哭的时候我去抱他，他就不哭了。然后他妈妈结婚的时候谁都安慰不了他，就是我抱着他他怎么睡。那个时候跟现在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吗？现在三岁了，对不对？他现在比较没有那么黏我，就是说在亲属当中我已经排到第四第五第六去了啦。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阿嬷可能排第一位，因为跟他最接近，然后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再来才是我。那我的意思是说，奇怪，这个现象是有点奇怪啦，就是说他婴儿的时候他是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他跟我黏得很紧。那可是反而年纪大了以后，他跟我就没有那么样的紧张。所以那个我是觉得他这里为什么写一个他自己我不知道你的版本啦，但是原文是说 herself， 那应该是说他的 self 不是他的 ego 啦。对。所以意思是说你跟某一个人在一起其实是根本他是本来就有一个他有一个设计在里面。那在这一章里面他也提到，他说因为真跟他的外公的关系很好，那也受到他外公的一些影响，所以真在他的关系上 他是保持比较孤立的，跟他外公比较相近。那罗也蛮相近的，他们两人都很孤独。那赛斯是告诉他们两位，他们说跟他们两位说，其实你们的工作早就已经固定好了，就是不会改变的。那你们跟外面的人多接触，不会影响，也不会消耗你们能量，也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工作狂，他们都很希望说就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但是赛斯是跟他们讲说不必要了，因为你的里程都已经确定了，这样子。所以由于他的不太说话，不善言辞，也应用在他自己内心的想法，那这个令他觉得困扰跟担心，然后他也强烈的感觉到，但是无法解释。那孤独本性哦，使他变成类似像神秘主义者，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人格作为约瑟伯多，就是他的名字嘛，哈，就是他外公去连接到整个整体社会，或连接到他家里的任何成员。所以他自己的话，他是孤独出来。那他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有的人，就是投胎出来的人格。所以你去看赛斯书的时候，你就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看他好像没有什么成就，然后外表好像没什么，而且可能个性也蛮孤立的。可是他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在所投胎出来的人格，我们不知道的。那当然这里提到说令人遗憾的有一个阻碍啦，或者是你们那边应该是说你的课文应该是什么，但是我这边的译本就是阻断，我觉得阻断也蛮好的，所以他是他变跟他内在有点阻断，所以他强烈的感觉到他跟宇宙之间作为一体的 连接或者连结啦，以及他理解的跟他的大自然的本质的连接，跟他的本质的连接了哈。所以这样的人，你看哈，这样的人他觉得他跟上帝是一体的，但是呢，他跟上帝的是一体的这样的观念，这个上帝呢，他没有去想到他跟上帝是一体的，可是上帝是包含所有人。我想赛斯的意思是这样的哈，那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这种特质，他觉得说他自己好厉害、好伟大，他就是跟上面的某个东西是连结的，他跟一切万有是连结的，他是做一切宇宙的作为一整体的一个连结，可是以及跟他自己理解的本质的连结，可是他的连结当中没有包括他的人类同胞。但是既然你是跟宇宙连结的话，或者是跟一切万有连结的话，那这一切万有当然就包括人类同胞啊。而现在问题是在于，你既然是在人世间的话，那所谓的连结，既然你跟上帝连结的话，那应该是说你要跟你的同胞有更多连结才对，不是这样吗？反过头来讲了，好，你跟一切万有连结，你也感觉到内在的力量，你也感觉到你也可能看不起其他人，因为你觉得你知道你的灵性是很高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却认为其他的人是不值得你一理的，你不值得你去理他。那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修行者，或者是说很伟大的老师们啊、宗师们啊，大概也都会这样嘛，他认为他自己是高高在上嘛，但是如果他是跟一切万有连结的话，他的本性当中是应该要包括他的人类同胞才对，所以那个孤独的确是很孤独，那困扰他的孤独，除非得到人类种族的认同，否则他对任何人，这样的一个孤独对任何人格都是危险的。意思说，如果他没有对人类种族认同的话，那种伟大又怎样？那个伟大只是让他孤独而已，而这样其实对任何人，任何这样的人格其实都是危险的。然后 也就是说他对一切万有的那个统一的感觉，他排除了其他人类存在。而在你们的层面上，人格必须要去跟其他人有一个关系的存在，会关系到其他人。那只有这个连关联存在之后，那个连结才会有益处了。那也就是说你要一世独立的话，那你必须，你还是必须要跟人类认同，那你还是要关心人类，这样你的一世独立才是有益的。我知道你那个版本跟我不一样了，对啊，不过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按照原文换的，但是每个人换的文气不太一样的。他说然而真可以感觉到他外公对其他大自然的或者自然其他本性的认可的感觉了齁。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他还没有开发出一个很坚强的自我的人格，也还没有跟其他成员那样去排斥对他外公的那个感觉。所以呢他自己还没有发展，所以他对外公就很认同。所以当他外公说风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哎，真的他也感觉到像风了。因为任何孩子都会自觉的认同基本原理。那你那边应该是学自然力之类的啦。差不多意思啦，可能他原文应该是基本原理的，那可能翻译会让我好念一点，就把它换成字了。对，那因为他不是一个成人，所以他回应了他自己对他的吸引力，就是我那孩子对他就很有吸引力嘛，然后他也不断在带着他，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并且能够拓展他的方向。那在这种方式上来讲，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一个而且长不大的孩子气，所以他外公是跟孩子一样啊，是一个用处很小的，很孩子气这样子啊。那假如说问题是在于他的外公本性上有一份天真，他有一份跟自然合一的那个大自然的感觉，所以很少世俗化。那因此呢，他外公是很排斥跟很看不起成年世界的，他是处在一个孩子气的状态。那假如说他能够活到真成熟的年纪，因为那个时候才19岁嘛，假如说他更成熟的话，他们之间的感觉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参加了这个成人的世界，而他外公是不能跟任何成年人有关联的，他不可能保持着一直的好像说他的成长跟他一起成长了，他不可能跟他一起成长，而且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原谅自己的孩子的长大，也就是他的这个真是他的孙女嘛，那他自己孩子长大，他认为他不应该长大，他还是应该跟他一样天真这样子，那也不原谅孩子妻子趋向于世俗的方式，因为他是一个自然人嘛，然后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天真的与世隔绝的人，他不太喜欢成年世界。他说然而他以他自己的身体到最后都是自然的非常的良好，他认为他自己是像树一样会老会成熟，但是却认为别人的成熟成长是刁难他，因为他有一个概念嘛，他是一个强大存有一部分，他觉得他跟内在是连结的，那他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就像天真这样自然，所以任何人只要是到了一个很世俗的阶段的话，他就开始起排斥的作用了。那他说他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他外公对人封闭的态度，有时候罗你跟真也都行了这个路线，相得益彰嘛，或者是就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另外一个从比较深的角度去看，那 那为什么他要选这样的外公者，他变成他的生长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他要传塞诗书嘛。好，那传塞诗书的话，他必须要让自己有比较更多的封闭，因为这种东西的话，你怎么去跟人家谈这个？就像我们在课前讨论的那个东西，你跟人家谈说，哦，我做梦什么的话，那人家会认为说，啊，你只是胡思乱想啊。可是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在发生的。但是这些人，其他的人，他可能不了解，啊，他不能理解我这个规则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他外公来讲，他就比较孤独。可是这样的孤独的环境，为什么真的要去选择这样的家庭？因为这样的情况的话，他比较适合他这样的。好，那他们两个人其实都蛮封闭的，但是他这里赛斯提到说，你必须要在个人关系中有所自立，这是没有错，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些跟别人之间的交往啊。好，所以这是你们在开始学习，那你们也会因为这个交往会往上去扩展的，这是好的。那这种人际关系，因为你已经是有耶稣的人，所以这个有耶稣的人际关系，你自己已经有耶稣了，意思是说从你的外公当中，你已经很深的有一种这样的一个特质了，但是不要再继续封闭下去。你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智力的部分已经蛮不错了，那这个智力的关系当中，你不要怕有任何不好。如果你跟很多人有更多人际关系，它将会让人以任何的方式产生你原本得不到的那个富足，就那个金钱各方面都会更好，因为你本身已经很自立的。那有些人是说他纯粹就是沉湎于关系里面，他找不到他自己，可是他们本身已经是很有自立的，所以他们不会有这些问题的。所以你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把成年人带进家里，没有必要那么夸张了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人际关系在各个阶段都是必要的，因为你既然想要在这个地方发展，你必然要跟其他的人产生关联嘛。哪有可能说我现在传赛诗书，然后我什么人啊，我什么人都不接触，那你要怎么传？你必然还是有人啊，必然还是有人要参与啊，啊要印书啊，啊要。好，要各方面的一个人家的了解啊，你才能够，而且才有那种所谓的见证人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嘛。啊、所以任何一个阶段，好，意思是说他们在传赛诗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阶段，那任何阶段这样的朋友都是必要的。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像早期课的话，他跟比尔杰拉格尔啊。好，佩奇他们都非常要好，可是到后面你就很少听到他们的名字了。好，后面可能是那个舒华金斯跟他比较好嘛，所以各个阶段都有各个人会进来，然后跟你做一些合作性的互助、合作性的关系，所以你才会继续往前走这样子。好，那离开或进来，其实我觉得都不用太那个，这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和朋友之间的这个给予或获取哈，取予的哈，都将扩大你们内心的这个能量了哈，或者内心意识的拓展，而这是你和真不可能单独做到的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学赛诗，像我学赛诗，是啊，我很喜欢赛诗，我学赛诗。但是如果说我没有来开读书会的话，我也不会说一次一次的再去整理，然后从你们的反应当中，或者是从你们的一些意见，我继续在成长哦，不是吗？他的意思说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跟真两个人做到这些，你必须要还是要靠着其他的能量的扩充，你会从朋友当中，好像我们在开读书会，我们从朋友当中获得很多的资讯，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就得到一个资讯，对不对？像梦中，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梦到某个人，好，已经过世了，这个人的跟他在一起，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也梦到跟这个过世的人在一起，对不对？那这个本身的话，其实也就在让我们在很多的 学习当中会有帮助吗？这不是我们单独可以做到的，不是我今天自己在家里拼命研读书籍这样能做得到的。他说我说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在各个时期都跟你们有关。那他说我想指出的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你们的工作不会因为其他的方面的能量的拓展而受到损害，因为 这已经就是固定的，已经被保证了。那我现在在讲有关于有耶稣的人际关系，在你们避免或者是试图避免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都是出自于恐惧，你不敢让他自发性的跟别人有所互动，那么这样其实是一种恐惧。而你的人格、工作习惯或目标已被完美的设定并足够的安全，不会因为这样的方式而受到威胁。这才第十四节，对不对？好，他说你们的人格、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习惯、你们的目标已经完美的设定并且足够安全。好，那你怎么你交往跟别人交往不会受到威胁的？那赛斯的意思是说，这些设定，他说在各个阶段当中，你还是必须要透过跟别人的关系、别人的交往当中，然后你才能够慢慢更加的成熟，你反而比较容易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那个互助，不是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才第十四节，这个时候才1963年、64年，对不对？那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赛斯在这个时候已经跟他讲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在一个确定的，这个方案是确定的，而且这个表达是确定的，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目标完美的被设定了，而且足够的安全。那应该是在20几年前就先预测他这个过程当中会是很安全而且完美的把它完成。他说你约瑟对其他个人 也都会大有，对其他人也都大有所为啦，所以你自己会通过你的工作和成长，所以要维持你们工作的习惯的不变。他说我知道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啦，但我非常我是非常了解你们的习惯的。啊，你那本书大概是翻译成说，我如果这样说的话，也好像不是我这样，对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哈。
说这些还真不像我。
对对对对，真不该是这样的啊，他不是那种人一样的哈。他说：“我知道你在世俗中是一个丰满的人啊，啊，现在作为补偿哈，你有意的显示出同样的韧性。”你那个版本写什么？丰满的人。
他说你在城市的时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重视肉欲的人。
好像是这样，对对对。
现在为了补偿你对目的的追求，也显现同样的顽强的韧性。
哦。很有意思啊。因为赛斯一直在取笑罗，他认为你真的是很顺哈。他后面有几个故事的，那我们现在就不先讲了。然后那这种对社会对欲望的追求啊，他说你现在也是一样的，大概是意思是说对工作上跟以前是一样的，是充满的韧性。所以你们贡献给朋友的时间相对比起来啊，还有一个形容呢，他说如果是苦味在舌头的时候啊，那么你再去品尝甜味，那甜味会更甜。赛斯也知道我们怎么吃东西的。意思是说像你在吃水果的时候啊，你通常是应该是慢慢吃。吃甜的吧，可能酸的先吃嘛，然后再吃甜的。 那甜的还会更甜的。那如果说你们在工作上的时间有所隔离的话，其实会变得异常珍贵，并且会有创造性。还是在鼓励他们多交朋友啦。你们还忘了，因为你们的组合你们所有的精力都被转化成工作，然后工作变成游戏，而游戏变成工作，反正就没有游戏就对了啦。你们的游戏就是工作啦。
那也可以说没有工作，因为游戏就是
游戏，
工作就是游戏。
你也可以这样，
游戏就是工作，两个都可以
说。但是工作本身，赛斯在鼓励他们的意思是说，你有时候你要给一些时间给朋友，他说你给朋友可能是觉得浪费时间，可是那个有时候那些苦味在舌头上，甜味会更甜嘛。你现在把你自己，你们一组合，两个人都是工作狂，然后一组合，哇，惨了，现在变成。只有工作没有其他的，这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
是，
那你可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我是比较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以他们在更高次元的人在看我们这个世界，他会觉得说，那你在担心什么？你你的价值完成，它其实被保证的，你只要按照原来的方式，当然不是说叫你去。一天到晚找很多朋友到家里来开 party 啦，但是正常的交往对他们是好的，不一定要这么样认真啦。好，那他现在下面这一段在评论他有关于艺术方面的，他说呢，今天早上你对有关艺术所做的简短笔记是很好的，那我跟你按赞，那你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的思维跟温格的概念，也就是说他本来可能也是很古板化或者是古典化，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按照那种制式的方式了。那他现在开始把它想成说，画作好像是在画板上或纸上，画作是固化在画板上或纸上的感觉，他开始有这种感觉，他不是在作画，他是认为说他是一种你的感觉把它表现出来。那显然在物质世界中也有因此而受到宇宙定律的伤害、之害，就妨害吧，齁。所以在你们的层面，事物本身的所有的物质化的感觉也是怎样，只不过是比一张图或一张画更具有即立体感而已。我想他是现在是把作画是不是一种把情感固化在图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生存的这个层面是不是一样是上一层面的感觉把它物质或固化在我们的世界一样的，他是把这两件事情把它当作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是图画嘛，一个是层面，这是这个世界。然后呢，作画的人通常会认为说，除了线条、颜色、形式跟内容以外，好像多了一个额外的次元或维度。那就是约瑟你说的那个很贴切的感觉的固化。对作画来讲，他在画那个画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先用他的想法把它勾勒成一个次元出来啊？比如说我现在要画蒙娜丽莎，是不是我的脑海先有蒙娜丽莎的影像，然后我再把它画在图上？所以你是一个次元，对不对？画是一个次元，对不对？那你勾画出来是不是多一个次元出来？它是多一个东西出来，因为你把它想出来。那他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个第五度空间的，第五度次元，就是说，那这个第五度次元呢，它是把它的情感也一样的把它，用它的情感固化到你的这个层面上来嘛，啊。他说还有谈到你的行动，首先你画出线条、形式跟内容所必须的动作等等，都被捕捉并且固化，你把它感觉出来，把它画出来嘛。所以当观众欣赏一幅画时的感觉，这就是这种行动的再次从 绘画中生产到观察者的感受中。好，比如说当我在画这个水边，好，我在画水的那个坡度，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画那个山水画，我去把那个山的那个雾的样子啊，就画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山水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觉到那个山岚啊，齁，那个气的感觉啊，或者是那个山的感觉就很清楚。所以那个感觉是我们的情感，我们把它固化在图片上，对不对？那观察这一幅山水画的人呢，他是不是在他的感受当中去产生出来那个感觉？那其实到这里为止，你没有发现他其实一直在解释情感跟感受之间的问题。情感它其实就是一个次元，就是一个层面了。那它跟你的情感是一样的。当我用我的情感把它变成画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情感本身，别人看起来就能够重新回复那个情感状态。那比较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说，当你有某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在你内心里面哦，一个就是你内在。本身已经先给你这一份情感，就好像我们在讨论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孤独性，对不对？是你在内在已经给你孤独性的这一份情感的，所以他们在外在世界里面，他就表现出很大的一个孤独的感觉给别人了。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在后天的情况之下，那他也必须要透过他的孤独的感觉让其他人感觉到他的孤独，所以我们发生任何事情是应该从我们的感觉先有开始的。那如果要改变任何事情的话，也是从我们的感觉先改变开始。这他是在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了，哈。所以至于你们意识到的直线跟曲线，哈，他说我知道没有真正的直线跟曲线，没有。好，不是曲线，因为你如果微观的情况的话，全部都是直线，他们只不过是个符号。那符号就好像我说啊，洛杉矶downtown，那我现在送个图给你，你看那个图，你知道怎么走，你也知道是什么位置。好，那个是个符号，可是那个符号送给你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知道，而且你甚至看到，对不对？好，比如说我现在照一张图片给你啊，洛杉矶的 Bonaventure， 好，然后。送给你之后，你看到的图片，哦，我知道那个是 Bonaventure Hotel， 啊，你也去过那边吃饭，可是那是个符号，那不是 Bonaventure， 是不是？所以他说你的直线跟曲线，它是一个符号，然后用你的符号来表达你的情感。那行动，他说你的论述是很优秀的啊，行动是被固化的，或者是说，哦，我们被凝结的，啊，然后他说在一幅画中，甚至是在一幅的，画的行动中，从来没有真正被固化或凝结的，而是不断在行动，它没有办法被固定。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当作者把书写好了以后，就剩下是书的事情，不是作者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看那个书也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嘛，哦，所以至于墨水描述而言，不要忘了人类在被感官囚禁而试图摆脱他们的感觉的期间，在物质宇宙，在物质宇宙中，人类根本不可能觉察或通过这个最朴实的感觉，他从具有一次目睹这超越的机会，或许能够意识到一种，超越，这个翻译的不是那么好，确实意识到具有一种超越要目睹。比如说我们用墨水做素描，那我们的感官是囚禁，我们是用墨水在描述它，但是没有颜色嘛。好，那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看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的确是觉得有可以去超越它的，你从这个墨水画当中也许可以看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你的版本是怎么讲？
您是说就墨水速写来说，他不要忘记，你画中的男人虽然禁锢于自己的感官中， 是想要在你们的物质宇宙里超越他们。你的话中人其实什么都感知不到，然而正是透过这些非常尘世的感官，他才有机会瞥见其他的次元，或更确切的说，发觉到还有其他次元可以瞥见。你指的是这一段吗？
对，这个翻译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
但是这一段我有看到了哈。
嗯哼，
但
这
段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
很有意思的是说哈，
就是即使画中的人他也有他的觉知，他其实感觉不到，但是透过这种非常尘世的感官，他才有机会瞥见其他的次元。
所以你从哈利波特的那些电影当中哈，那个图画都像上活人一样，对他们有一个灵异能力、超感官能力的人来讲的话，那些画其实都是活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意识嘛，
是
它是一个固化的情感嘛。
对，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是
对，比如我用我的，我是我要他的时候，是不是我放了我的感情？
是
我是把它把那个人类感官的一些感情把它放在里面嘛。
嗯哼，
那对这些画作来讲，它虽然是画，它没有感官。可是他却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感受这个世间的其他的事情，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说法。
你看他是不是充分在解释感情的问题？
嗯，
因为感情本身哦，感情或感官，感情就是感官，感官就是感情，他前面就一直在讲嘛，哈。所以当你把感情放在画上的话，画中他没有办法具有你人类的感官，可是他却可以 capture 到。就是他的感情是有的，而且透过这个画呢，他用他来看这个世界。
透过感官产生美的知觉，是你们层面上随后内在知觉的触媒。以音乐为例，这两者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唯有透过这些感官，你们才能够欣赏音乐。很有意思。个体的心灵行动产生之后，又引导个体超越感官，所以他说内在感官
是，所以
感官之内的感官，
所以他是不是在解释内在感官？说我有感觉，我用这个，比如说我现在看 Kitty。那我在看 Kitty 的这个，我能够看他是不是有一个内在感官在后面支持。那他的意思是说，好，那你是画家对不对？你画的那个图是你的情感在画他嘛？那他本身有他，因为你的情感画在他上面，那情感本身就是感受，他就是感官，对不对？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画是他人的情感的投射，所以只要能被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活的东西，是这个意思？
对，
他也有意识，
他有意识。 对，
对，因为前面第一句话就先点出来，就是说
太妙了，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说感受就是情感就是感受，是不是前面是不是这样讲？是
是啊，情感就是感受。他
那感受是什么？
那情绪和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对，那假设情绪跟感觉一样的话，是说当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啊，我好想海边，那么是不是我就开始送一个念想去海边？我开始想象那个海边的时候，那个被我送出去，我只是想象海边而已啊。可是那个想象呢，或这个感情呢，本身到那边会有感官，
就已经感受到那个海边的感觉了。
对，那假设说我如果我现在想到 Laguna Beach， 然后就已经有一个我在那边去感觉 Laguna Beach， 所以我才会闻到海水味道，或者是感觉到海水，所以那个感官是从我上出现念想当中传回来的，是不是？那你这样想哦，那如果我现在画图的话，我把这个情感画在那个图画上的时候，它是我的情感的投射，怎么会没有念想呢？那既然有念想，那他说情感就是感官，就是感官，就是情绪。那回过头来，我们学赛事学那么久，我们都知道齁，情绪就是创造物质实相的，他说不二法则啦，就是你的情绪，你的情感，而且这个情绪的固化或者是它的一个浓度加强的时候齁， 它就具有生命力了。某个角度来看，所以这一节在谈生命力，也在谈情绪，在谈感官，那他在谈次元，就是第五次元，它之所以跟第三次元的差别是在于，其实那边送情感过来，所以他在解释到这里的时候，他才去提到内在感官。
所以您指的第五次元可以再确切的说一下吗？解释一下吗？
没有，他在前面有解释，他说就好像金属丝网，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并不在别的地方，我们跟他是 同一个地方，可是呢他可以穿透我们，我们不能穿透他。他能够往往前面知道我们的情况，可是我们不能知道他。然后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情感的状态是那边投射过来的，是他的那个vibration。然后他的说法是说那个是好像金属丝网，可是他是个固化情感，那他就是你们的精神性基因。最后他又提到那个东西是像液体的东西。它不是固定的，而且它不断在变
流动。
对，它是流动的。那我们一般我们会比较会误解或者是想不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说你有一个价值完成，对不对？那价值完成如果像流动的，不断在流动的话，你价值完成也会不断在变。对啊，是有大方向，可是它不断在流动。
所以这一节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价值完成是被保证会完成的。
应该这么讲，如果你不是有一种人为的控制或者是过度的，
只要不要去堵塞
它，它就会
顺流而走，就自然就可以。
对。
那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特别努力，有些人好像看起来他没有在做什么努力，可是其实以这个上一层价值完成的观点来看。是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各自在做着各自的价值完成需要走的路径。
对，就是怕说那个过度努力的人，他是不是就好像这里提到的真跟罗，你们过度努力，对不对？你们反而会阻碍跟内在的表现，因为你一直要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你自我的那一边
了。那有没有所谓过度不努力的人呢？
过度不努力也是有啊，比如说像忧郁症者，对不对？那你明明想，你明明知道要做什么，也能做什么，可是你不敢做，所以你堵住了。
所以只要是在正常流动状态的话，
对，
都是在做价值完成的过程。
它就是个情感的传递嘛。
嗯。
比如说我有一个念想送到拉古纳比奇，那拉古纳比奇的那个自己，他不断传信息给我，那个海边是怎样啊？那你现在作画，作画的人他虽然没有感官，可是他却用你的情感放在那边，他用这样他才有机会去看到这个城市的这个东西。那我是觉得他在提到的，他从情感跟感官，他不断在定义这个东西吗？他在定义这个东西，我想他在讲的意思，从这个第四世界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一直要看一下内在情感了。所以我上一节课有一再提到，其实对自己内在情感的确认是很重要的，对感受的确认，我现在是什么感觉。我们常常会一直对外面的发生的事情做反应，但是我们很少回来确定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那所以我们以为处理外面的事情处理好了，我的事情就解了，但是事实上是应该回过来看看，确认自己的感觉。当你的感觉确认以后，因为感情本身它是能量的创造的要素，对不对？所以我的状况就会改变。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处在这个社会上，他觉得我早上应该打什么光啊，下午要干嘛，晚上要干嘛，他一直在这些范围做回应吧，或者是人家骂你，你怎么去骂回来？发生事情怎么去做？你只是在这里，但是你没有回过头来看。我的内心是什么感觉？因为是我的感觉放在外面这个实相，就从这里他就告诉你说，第五次元跟第三次元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感情上的联系，就好像他说，耶稣，你在作画的时候你在画它是不是多一个次元？而这个次元本身，当这个次元把它的感情放在画上，然后变固化的时候，那这个多出来的次元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情感去感觉到这个世间的一切？那再来就谈到音乐嘛，对不对？他你刚刚提到的话， 我们比如说透过音乐，然后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触发我们内心内在的一些情感嘛。对感官的美丽的感受是随后内在感触的一个触发，或你叫做什么，反正就意思差不多了。那这里你看他讲的这个描述的方式是说，在我们的层面，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美丽，这个好、哦、或者这个好吃或怎样，不管任何感官美丽的感受，它跟后面的内在感受是有联系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意思是说，那有后面情感的传递啊。我现在产生这个情感，其实是内在的情感在触发的。好，那所以我会对这件事情觉得它很美丽。你的内在可能觉得喜欢母猪，所以母猪赛貂蝉了。嗯，开玩笑了。他说感官透过欣赏音乐，然后两者是紧密的结合，你的感官跟内在感官跟那个音乐结合，而导致个人发生这个通灵，是不是超能力的现象哈、哦？所以内在感官，他说以后我会解释，你会发现它非常的令人关注哈、哦。他说我的意思是内在感官内的感官。我们可以使用的背后的感官，但是我相信现在在讲这个东西会让你们觉得有点混乱。
也就是说，赛斯会来透过针来传赛斯心法，全部的连接都是情感。
对，所以他在这一堂课他有提到说，约瑟，什么都不要想瞒我，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也是个人情感，也是一个大，就是最扩大的对大众的情感。
对，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如果没有情感，就不会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情感才会使它发生的。
情感产生连结、啊、情感产生物化物质化、啊、
情感产生投射，
情感产生投射、啊、就全部都是情感在做的。那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情感也是有很大的关系。9:50、啊、那到现在为止上面这口说的部分是我们收到最长的资料。那针在传讯过程中是以不稳定的速度说话。然后针既不停止也不加速。然后读者会注意到齁，我没有问赛斯有关艺术评论的事情，但是该主题会表现出来。我会把副本提早一天给甄阅读，我想知道我们两课前参与到这个问题里面的这种认知化是否避免了在课中去询问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讨论，那赛斯就不请自来去回答他的问题了。
他说这个主题自然就浮现了、
啊、
也就是说赛斯知道他心里关心这个东西，所以就谈这个东西。
是是是，你换你念你的版本好了，就你念。
我并没有要求赛斯对我写有关艺术的短文发表评论，但是在赛斯的独白中这个主题自然就浮现了。今天稍早我曾把那篇文章给甄看，我们怀疑即使在课前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彼此熟悉要问的问题，恐怕也不能够省去在上课当中提问这件事。
OK， 他说你们层面的一切事情是什么什么东西的物质化，而这什么东西呢，独立在你们的层面之外，因此在你们的感官中还有其他一些面向感受的感官。这个我们知道的齁，我们刚讨论过了。所以你们常规感官的感受，就像真所喜欢说的，是在创造外部的世界。那在他们之内的感官，也就是说在可辨识的感官之内，感官并创造着一个内在世界。所以内外其实是一起在动作的，好，内外一起在动作。所以当我们的脚步没有办法跟内在，因为我们看不见内在，我们觉得内在是根本不存在，但并不是那样的。我想你念好了，因为大家都用你那个版本。
是说这一段吗？在你们的层面上，
哦，可以，
一切都是某种东西的具体化，那个东西独立存在于你们的层面之外。因此在你们的感官之内还有其他向内感知的感官，你们一般的感官感知或者像真喜欢说的创造一个外在的世界，在他们之内的感官，也就是可辨识的感官之内的感官，感知并且创造一个内在的世界，他们感知内在世界的一部分。我很难跟你们解释，无论如何取决于你们居住的层面，你们一般的感官是受到限制的。就你们的状况来说，亲爱的朋友，在你们的层面上恐怕是极度受到限制的，所以对应的内在感官也是受到限制的。这几乎就像如果你们向外看到、感觉到、触摸到或者感知到某个程度，也就只能向内看到、感觉到、触摸到和感知到那个程度。即使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于所有的方向，但是你们对这些必然是无知的。一旦你们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层面，就必须调整自己对准它，同时封锁很多其他的知觉。
所以是因为我们专注于我们现在眼前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其内在在操作的那个部分。
那也是因为我们是被投射出来的一个假象，所以我们感知不到更多的东西。
是是，那不然再继续。
这是沿着特定路线的一种心灵的焦点，一种觉察的专注。你们增长了与你们层面上的环境有关的能力，就有余力运用内在感官来环顾四周，扩大活动的范围。这是自然就会发生的。你们能不能在某个特定的层面上存活，取决于你们在那个层面上专注的程度。同样的，如果专注程度或多或少满足了存活所需，那么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注意力转向别处。时间元素是我说过会讨论的一件事，而如果说我的意图很强，鲁伯现在反倒越来越弱，这句话就包含着某种时间元素。资料的本身并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感到疲倦，但是涉及的时间或你们对时间的概念就会。在你们的层面上没有任何行动真的同时发生，因此时间元素立即进入。约瑟，你自己说过，看吧，你什么事都瞒不了我。你先前提过，抱歉，鲁伯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会儿应该就够了。
好，
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他连鲁伯并没有告诉他，可他就知道他需要休息一下。
对，他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他也知道约瑟在想什么。好，那他这里提到说，当我们如果说在物质世界的这个部分满足之后，我们就开始可以用内在感官去环顾一切。就说如果我这边的部分没有错了，他提到说你生活在物质世界，你一定要很专注，你专注在你的物质世界，你眼睛看到物质世界，所以你才能存活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存活确保你的存活之后，那么因此你就可以开始回顾说 啊，我的感觉或我的感官后面的东西就慢慢会浮现出来了，然后你就会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因为我们灰蝶是在专注我们的物质实相，所以我们常常是根本不晓得，我们是他说一定会忽略掉，一定会无知的。对内在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你一定是被无知的啊。
但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感到疲倦，其实跟涉及的时间并没有关系，可是是我们对时间的概念。就比方说我们做一件事很专注，做了很久，很喜欢做，做了很久，常常会看时间吓一跳，已经这么晚了，已经这么久了。
是，
可是在当时是不会感觉到累的，因为那个是不涉及时间的。
是啊，我们这里就有个同学要做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哎，怎么天亮了？
所以就是专注使你根本没有时间感。
对，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提到，其实你从这个部分去看，他就是在看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我们要随时去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感觉啦。那我们的确是有内在感官，而且内在感官一直就跟着我。那它的形容词就像说，你在作画的人，你一定会形成一个想法，然后再把这个想法画在画上，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嘛，那我们也是内在在作画画的。那内在的想法会不会改？当然会改啊，是啊，他是要画蒙娜丽莎，可是在每一刻他在着笔的时候，他都有新的想法。
我们在感情上如果感到烦恼苦恼的话，
嗯，
内在为什么要投射这种东西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感觉，要让我们去体验。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有很多的烦恼，在情感上有很多烦恼痛苦的话，通常那个跟自我比较有关，跟内在是比较没有关的，通常。
嗯，
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把情感固化成你自己要的那种方式。
就有的时候其实忧郁症的人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度抓取自我，是不是？如果他扩大范围，他不执着在自我这个焦点上，可能忧郁症反而消失了。
是啊，是啊，是这样子啊。我们这样讲好，你去看一个状态好，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上班，然后你觉得这家公司制度没有你想象那么好，你当然你觉得他应该这样，他应该那样，但当你觉得他没有你想象那么好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动作，就是说好啊，那你们既然都这样，那我也跟你一样烂，或者是我根本想办法让他更烂。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你其实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要好的那个东西，它并没有真正影响，因为那是你的情感，对不对？它是我的情感，就是它就应该那么好，可是它没有那么好。那因为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表现得比它更不好。那当你表现得比它更不好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对好或不好，你本来就有个标准，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在某个潜在的意识上，你会指责你自己，你会觉得你自己不好。那我们在很多工作上，或者是在很多条件上或关系上，常常会碰到同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人怎样怎样不符合我的标准嘛。那不符合标准之后，你除了指责他之外，你有可能也反击，或者是比他更糟糕来对他。可是你自己又有一个你应该要怎样的标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然后你再看外面的世界也一样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变成你的痛苦就会增加，会发生了。那假设说不是有这样的话，你就是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一切都是让它自发性存在，所有的存在你就知道是你的情感创造的话，它很快就离过了。因为不管这样的人再怎么不好人贴近你自己的话，你知道是内在情感，那就不会带给你痛苦。那你会痛苦是因为你对眼前的事情不接受才会痛苦。
如果我们说这世界上可以的所有的人可以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我意识很强烈的，一类是自我意识放松的， 是为什么会有一类的人自我意识那么强烈呢？
那你为什么要分为两类呢？也不会是两类啊，可以很多类。
当然中间很多类，但两边的极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的自我意识特别强，有些人的觉知就很扩张呢？
其实因为人生百态哦，你觉得他们意识很坚强，那些人他也不见得是很坚强，他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表现出很坚强，所以他才让你看到他很坚强。
我现在不是在讲坚强，我在讲扩张跟
就是扩张
焦点集中。
有的人是你看起来他焦点很集中，可是也不见得是啊。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哈，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不要去用外面的世界来对应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事实上是你只要follow自己的情感就好了。那你follow自己的情感的话，就没有说哎呀，到底有没有人是在很专注或没有专注，
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不关我们的事，不关任何一个人的事，因为那是别人的事。
我们习惯是希望说去统合去整理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类，
其实也是一种好奇而已了。
那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啊，
这是一种习惯。
对啊，它是一个习惯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经常的就随顺自己的感觉去做的时候，那你随时确定自己的感情以后，你都不会想要让自己是归类在这个哪一类上面的。
所以跟随自己自发性的情感就可以了。
对对，既然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是外面的什么世界都是我创造的，那我要看的是我自己的情感状态就好了。再次一再强调，不是别人的标准，不是社会怎样，而是说你的情感状态怎么样。那我们现在我一再强调说，我们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我们不愿意去 check 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好，我们继续哈，这是4:25的地方，那你念你的版本就好了。
约瑟，你之前提过你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以回顾我自己，几乎就像是我可以把书的后面一页翻到前面一页一样。当然事实的确是如此，某种程度虽然程度低很多，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能在一个次元的微小部分之内。也就是说，你们或许可以凭直觉感知或者记得先前的某个时刻，或是捕捉到先前某个时刻的视觉影像，就像在照片中或在录音带里面，你可以透过影片回到过去的时光，捕捉到某一刻的视觉或听觉资料，甚至于它后续明显可见的动作。透过你们那如此奇妙的电视啊，观看比方说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你们可以回顾很多已经消逝的时刻，但这样的回顾本身涉及到时间。你们花在观看这种历史时刻的时间，在当下也用去了同样多的时间，因此回顾过去的一分钟得花上你当下的一分钟的时间，到头来你们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因为你们放弃当下宝贵的时间，却没有换得完整的一刻来呈现过去。举例来说，看着照片中的一群人，其实你自己也在人群里，但你无法体验照片拍摄的当时正在体验的那种感觉。同样的，虽然你可以看到眼前站在人群中的人在照片里，但是不管是你或者他们，看不到也体验不到他们当时的情绪。这里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得慢慢来。当我回顾自己或在前面某一节所说过的话，我并没有花相同的时间这样做。也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们某些资料必须用掉你们的2个小时，那我回顾相同资料的整体并不需要用掉和你们一样多的时间。那意思就是说，赛斯因为他在上面一个次元，所以他的觉知是刹那之间的，可是我们是要用掉2个小时去做2个小时的事情。
是。
那还有一个，是不是赛斯在劝告我们不需要回忆过去，活在当下就好，免得浪费掉我们本来可以体验更多经验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都有了，我相信都有。 然后但是如果你要回顾的话，你还是可以，他说约瑟你可以做得到嘛，对不对？那
最主要是我们在回顾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有一种乐趣，有一种情感的重温，
是 OK。但是如果你永远沉浸在那个过去的话，
就是不能永远在，
对啊，你永远在想说我以前怎样，
所以是一个 percentage。
好汉不提当年勇嘛，你看一看是 OK 啦，但是日子都是在创造。你从南希的拼死经验当中看到什么？他一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然后他在吸收别人的经验，可能好几辈子的事情，他也是一秒钟就知道了。
对，然后在上面一个次元，就是，
对，那人家吸收他的经验也是一秒钟就，他根本没有说一秒钟，其实没有，
就感知而已，
就立刻
即刻的感知。
对对对，那你南希也是物质界的人啊，可是他只要是在上一层的话，他的感知方式就是这种方式，
就是心电感应。
对，所以你今天所过去的任何事情，你不要怕忘记，因为都不会忘记。
您能不能跟我们总结一下，南希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回去，我知道我会过得更好，因为我会更知道怎么在这个物质世上玩这种游戏，那他指的这个更知道是什么样的内涵，或者什么样的认知使他更知道怎么样过得更好？
我想他已经知道内外之间的关系，这其实这一节当中他已经提给我们的，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专注在物质世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存活。但是当你有疑义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内在感官，一旦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的话，你可以看你要怎样回复，因为你的情感是从内在来的嘛。那意思是说，好，如果你现在确定你的生存没有问题，你就宽心了。一宽心的话，对，你的内在感官开始开花。一旦你内在感官开花，像南希他在讲，意思是说，原来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因为他是个博士，对不对？他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一定是一个片面式的嘛，一定是个科学式的啊。比如说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是以外面来当主要的对应的对象，你以外面当对焦的专注的对象。那现在南希是知道，除了外面对焦以外，它可以动内在的。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差别很大。为什么？因为它要任何信息，它可以到内在去找。而且你如果注意到他写的东西的话，他提到说我会一直出书，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出什么书，
可他知道他每一年都会出书，
但是他会出很多书，而且他那些书的想法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好像尼尔，
这就是说一切已经安排好了，他已经认知感知到，
他刚知道，他跟这样讲，假如说你内在有个操作所，而你现在 touch 到那个操作，而且你已经知道那个操作所了，所以因为内在其实不断在运作，对不对？那所以两个变合体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操作的方式，你要什么知识？我问他，你今天要什么知识？你在 Google 上一定找得到，对不对？好，那你要什么创造力？你的内在全部都有啊，它绝对是超过 Google 所能够包含的内容嘛。
因为是 all that is 宇宙万有，
对，
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
对，所以他这里就在提示你们认为的时间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时间呢。好像南希也在讲嘛，对方想要知道我这一辈子，假如说他是40岁死的，那这40岁的每一天他都可以经过，对方都可以重新经过，而且是一瞬间就经过了，
而且可以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感知到，
对，
他感知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是不是跟赛斯今天在提的东西是一样的？
是
是的。
而且我觉得南希的这个经历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心理学跟生物学的学士，然后他是一个法学博士，他从这几个不同的观点角度去让我觉得他这个濒死经验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受过人世间的这种等于是多方面的训练，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法律是人类抓取的最怎么讲呢，最固着的一种东西，可是他可以经过他的濒死经验，他其实全部放掉了，他知道怎么去玩这个游戏。
对，他不需要，他不再对原来的事情有兴趣了，他根本不会有兴趣了，因为他知道后面的东西了。 你知道意思，他不是在民，不是在利人，可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内外之间的问题。
可他会去拿这几个学位，也是因为他的内在推动他去体验这些经验，所以可能反差更大，他更知道他体会到的东西是多么的有价值。
这就是其实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到人世间体验慈悲，那么这样的话一定要有人对不起你这样慈悲啊，对不对？就是你今天要去体验美女，一定要有挫你才出现，你才有变成美女的可能啊。你今天要想要 体验白色的，那么一定要有黑色的啊。所以为什么一生二呢？当一切万有是一切万有的时候，它必然要创造一个东西来表达一个善的概念。当它表现一个善的概念的话，必然有恶在旁边去衬托出来，它才能善啊。所以变一会变生二，因为你一定要表达，一定要有相对的东西。就是他后来书上提到的作用跟反作用力嘛，你如果没有鼓，你又怎么去说自己是三，对不对？假如说你要表现三，那么你必然一定要创造鼓，不然你没有办法去表现三嘛。所以是一会生二嘛，二会生四象，四象八卦会一直昏下去嘛。
蔡老师讲这，我突然想起个人实相的本质有一句话，我想听听看您的解释。他说，罪恶感是慈悲的另一面，罪恶感跟慈悲之间是另外一面的关系。
当你不觉得罪恶感的时候，那么你就根本连你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嘛。可是当你觉得罪恶感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其实某个你的良知，那良知本身是善的，是慈悲的。你会起罪恶感，那这个罪恶感其实它是慈悲的另外一面，是没错啊。你这样讲啊，你不起慈悲念，你又怎么起罪恶感？
对，
呀，对，我今天
我觉得我不慈悲，我才会有罪恶感。
对，对，好，比如说你今天虐待小鸟啊，那么虐杀。那你会回去会觉得说啊，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对他，
天然罪恶感。
对，你会觉得天然的，都是生命嘛，你干嘛这样去啊？那这个的时候你就产生罪恶感嘛？那这个难道跟慈悲没有关吗？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对你现在在世上给你很大牵制或者是相反的人会有什么愤怒啊？因为愤怒的意思是你要他跟你一样，但是如果没有他存在，你又怎么表现你呢？所以你去看一个情况，就是说，好，很多的夫妻之间他其实是两极，是两个极端的，像昨天我提到的，有人就是一直会去煮菜，但有人是他是从来不碰的嘛，对不对？他就是两极，一个是很重视健康的，一个是根本不理的，一个是基督教的，一个是跟基督教相反的那种自由派的，是不是？这都是两极啊。这两极你是比如说极到，
其实很有意思啊，很多家庭夫妻都是相反的性格，好像是帮助我们来体验的更深一点，因为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觉知，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你要作用力一定有反作用力嘛。好，我们从涉及练习就知道那个后作力很强，对不对？对啊，因为你有作用力一定有反作用力，你有上帝一定有魔鬼。好，因为没有魔鬼就没有上帝嘛。
因为魔鬼的定义就是跟上帝
相反的
就叫魔鬼。
对。对，所以你看你练，我们就念这个赛事书到后来真的没有敌人，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是那个特质和那个感受，所以需要这样的人来衬托出我们嘛。那刚才又谈到什么？
虽然我在你们的层面不受时间影响，但在我自己的层面却受某种类似时间的东西影响。没有障碍，时间就没有意义。换句话说，不必对抗其他的行动，时间就没有意义。基本上这形容真是贴切，至少我自以为如此。可悲的是，你们或许无法了解，一切都需要时间。我试着对抗你们的无知，却无法抗拒。我这样说没有恶意，因为你无法想象 跟某个必须花时间试着理解话中之意的人解释时间，难度有多么高。时间的研究也会让你们更加了解第五次元。我们想象当中由固化的生命力构成的金属丝是液态的，就算是它们固化之时，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一点，因为固化只是一个幻象。
是，那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阻碍对抗，就没有时间，对不对？那其实赛斯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他讲到说，所有的思想就是像病毒一样。你今天没有思想，那有思想才有什么？才有摩擦嘛？我这样想嘛，对不对？本来没有这样就没有事，你现在开始有这样想，你就想这样做，对不对？那当你想你有思想才有时间呢，你有想法才会有时间观。所以当你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那时间就变不见了、啊。
所以不必对抗任何行动，时间就没有意义。
对，都是石头在那边呢、啊，它就永远时间对抗没。
你说当我们很轻松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做的时候，真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没关系的。
是。他提到说，
所以这跟我们所谓第五次元，就我们三次元以上的其他的次元来讲，他们为什么没有时间？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情的一种概念，而我们在这个三次元啊，要赶着上班，要赶着接小孩，要赶着这个，要赶着那个，有很多，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有很多要该吃饭了，该睡觉了，该穿衣服了，该买衣服了，我们就有很多需要时间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才创造出时间这个概念。
是啊，也可以这么讲，很多生物是没有时间观的，
因为他们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事件。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内在的价值完成嘛，内在有一个想法，内在的情感，然后这个情感物化成，就是物质化成现在的物质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那他其实赛斯的说法是说，
所以时间感越强的人压力越大。
对，那你还想完成些什么？他会觉得赛斯会觉得说，以他的角度来看是蛮好笑的，对。
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这么紧张，
而且他没有办法解释。
这可能就是南希说的，他更懂得，他回来之后会更懂得怎么玩这个游戏。
对，
不需要，不用那么紧张。我常常太紧张，真的不用那么紧张。
好，继续。
很多人都是这样哈，不用那么紧张。他我也说过，这种生命力的感觉，我比较喜欢用生命力这个词，一直在动。它本身就是宇宙活生生的物质的一部分，虽然这些金属丝似乎穿梭各个层面，其实它们形成每个层面的界限，并且受制于该层面特定的法则，因此在你们的层面上它们受制于时间，而在其他的层面上，就算它们没有受制于时间法则，也受制于其他的法则。表面上固化的生命力，其动作造成时间的幻象，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反作用力是在生命力本身核心之内的反作用，和我们说过的封闭心理围场是一样的，在自身之内不断倍增和设定动作。作用和反作用都是时间的启动机制，但是在一些其他的层面上，行动同时发生，时间是未知，这对你们而言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对我来说，时间可以被操纵，可以被从容的运用和检视。你们的时间对我而言只是一个载具，我可以进入你们的觉察之中的几种载具之一。因此对我来说，时间仍然是某种实相，若非如此，我就根本无法随意的运用它。为了表示我的善意，我将要结束此节。
好，我们先停一下。好的，那他这里提到哈，因为我们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没有时间观，他反而是把这个时间当汽车载具，他是利用时间，利用我们的时间才过来我们这边的。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有趣，他讲的东西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对啊，对啊。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他所说的。比较像是生命力的感觉，就是他讲的东西是比较像生命力了。 那你看生命力就是什么，就是情感，对不对？那就是就是一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之间的连结，而那个其实是透过感觉。那别的层面的是没有时间的法则，可是它有其他的法则必须要遵循，所以在赛事的层面是有，它也是有那个必须要去遵守的它的那个层面的法则。那那个固化的生命力产生一个时间的幻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才能够触发时间嘛。如果你什么力道都没有的话，它当然就没有时间了，
也不需要时间，
也不需要时间。那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有什么
啊？想法就是不用那么紧张，轻松一点就可以了。
那不然你就继续吧。
今天晚上我对你们心智架构满意极了，如果不必对付你们身体上的限制，我还会继续说下去。基于某种原因，今晚我能够很顺利的穿越过来。一有这种情形，我就很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究竟你们会不会怪我啊？我承认不上课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念你们，亲爱的朋友。而鲁伯，你的声音此刻几乎让我想起你以前的声音。哇哦！无论如何，我应该说晚安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也喜欢与人相谈的时刻，不然我就不会耽搁你们这么久。我很抱歉让约瑟这么忙碌，不过约瑟，我的确试着和你说话，也试着回答你会问的问题，如果你有时间开口的话。也就是说约瑟根本没有开口，赛斯已经完全在回答他问的问题，他心里面想问的问题。
所以他前面不是在提到说他在想什么，他都已经，他还需不需要在课堂上补什么问题吗？
完全不需要，
他已经都知道了，这样。
那很有意思，他说我承认不上课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念你们，那也就是说
他还是偷看他们，
在其他次，就是等到我们在灵体的光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已经脱离肉身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想念我们肉身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有些人会托梦给我们这个三次元实相的人的原因吧。
应该是吧。而且如果你看超灵七号哈，你们上面的超灵常常来偷看你啊，他也说我来偷看你哈，然后他怀念那个以前的声音或什么之类的哈，那他也很想跟他们有更多的连接这样。
那后面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赛斯说，一方面与你们会面，我的能量消耗的很少，这是实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了向你们传达种种的解释，就真的花掉我很多的力气，所以在这个方面，你们不是唯一会觉得疲累的人。哇哦，我说过，感觉就是行动，在我和你们沟通的时候，感觉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都是感觉嘛，感情、感觉、感受，对不对？然后，他去讲这个东西，他不太会花能量，可是因为实在是很难解释。你慢慢这一节课的后面，他就有提到哈，要怎么去跟你解释？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内在实相的，你要怎么解释？就好像为什么南希他回来，他会有完全不同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那种东西啊。
赛斯的力气是有限的吗？还是无限的？
我想是无限的，
应该是无限的。
他没有体力啊，他没身体，
他没有身体来使他疲累。可是为什么他这里会特别讲到，你们不是唯一会觉得疲累的人呢？
我觉得他是安慰他们的，
感觉就是行
动。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经常会处在一个我要怎么讲。
因为就是对，因为他已经完全超越。
我在森林里面看到一个动物，那我看到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你没有看过，可是我尽可能想去形容它。啊，我说是这样这样，他说是不是狐狸？不是，是这样这样这样，他说是不是？但你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种传达 因为我们没有见识过，所以他等于是要他等于是要解释给我们听一个我们从来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东西。
对，到现在为止几个东西嘛，第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知道吗？所有东西都是情感，你的作画本身也有情感啊，情感就带有觉知，好啊，觉知只是它的程度的多跟寡，就好像我们的面相一样。再来，时间对我来讲，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时间它只是一种一种阻抗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你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必须要完成它，你觉得在这个上面你会有时间感，但对他来讲他没有时间感。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这里面今天的信息当中传递很多东西啦，他也在补强他第十三节提到的那个第五次元。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假如说我们真的很了解的话，那我们这样处理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了解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是 sink in， 就是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对我来讲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对于我已经知道了，可是有时候又忘记了，所以大概就是对
没有固化，你要去固化它，
没有深化它，没有固化它，不知道可能要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吧。
我觉得就是要专注，他这里就是告诉你要专注嘛，就是你如果用一直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现在学赛斯，然后一下我碰到别的东西，你就又是别的东西才对的，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赛斯告诉你情感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赛斯告诉你是内在的部分。那可是呢，你假如说这样讲啊，你碰到一个外面的一个说法说啊，你就必须要学什么技巧啊，那个技巧可以改善你的关系又什么的话，你也是很相信哦，就是应该这样。可是当你相信那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你的情感在创造外面的实相，是你在创造外面的实相，是你的感受一直在外化成外面的物质。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我会遇到那些东西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种空虚，需要那个东西来。我听不太懂了，因为如果我觉得我是非常相信赛斯说的，我非常喜欢赛斯说的，我真的觉得我非常非常的相信。可是有时候我会希望借助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强化我对赛斯思想的认识。
可是你明知道那个东西它其实是相反，就好像你跟 Kitty 讲，对不对？那你传那些科学资料，那些科学资料，对你那个科学资料会强化科学那部分，但是对你对赛斯的这个真实去体验的话，它其实会抵触，对不对？
但不是所有东西都会抵触啊。
不是，但是基本上因为一个观点上的不同，就是你是切片式的，你把它切成你是在对应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感受嘛。
那如果我们说万法同宗哈，所有的东西到了最高的境界都是互通的话，
你要用任何词句去圆你，这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你现在这样讲，
我不是在狡辩，我是在讨论，我是在请教你。
OK，
因为有时候看到一些别的东西，真的会好奇啊。那个好奇就是不专注嘛，那个好奇就是，我是真的相信赛斯说的话。
好，我跟你讲
，Honestly。很诚实的问我自己，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哈，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目前很稀薄，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固化它，啊，就好像可能很多人看到南希的故事，然后南希所知道的事情，他也不跟你讲，他没有骗你啊，那你知道以后，然后你可以跟南希一样的生活吗？
我很想，但是很难，因为对，因为他体验的很深。而我只是听他讲，所以我体验的很浅。
对，所以那些悟道者讲的话你都看过了，可是你还没有悟道嘛，对不对？那赛斯现在讲的你都看到了，可是你没有办法按照赛斯的说法做，而且你相反的做法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是相反做法。
那我们大家对赛斯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是相信，我们才会网络上的朋友也是一样才会听嘛，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当然就是相信才会一直来嘛，一直来听嘛。那我们都相信，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赛斯思想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程度都不一样。那可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相信的，我们是好奇的，我们是相信的，我们是 想体验的，我们才会来接触，不是吗？
是，但是很多基本原则哈，我这样讲好了哈。三师讲了很多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的感受、你的情感在创造外面的实相，不是外面的实相需要处理。那这个你做得到吗？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世界是我跟我的信念在创造的，那你有没有去考虑到你的信念？然后他所说的那个三个两难知己啦，九个内在感官啦，十一个宇宙法则啦，然后三种自然物质实相，你这些东西都必须要随时放在你脑海里面，然后你随时用这个东西去感觉它。如果你敢的话，你如果敢的话，其实他今天也提到嘛，你们要专注在物质世界才能存活，他能理解啦。可是他说某个时候，当你不在你这个东西满足之后，你就发现后面的内在感官、后面的内在知识你能够 touch 得到了，开始你能够 touch 到，然后你慢慢去 touch 它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信息到后来根本就不需要外面去解决嘛。南希回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再去当什么博士什么律师嘛，
他完全去掉了那些不必要的世俗的东西。
对，那阿尼塔摩加尼也是一样啊。然后你看那个像那个写与神对话那个尼尔，对不对？他本来是一个流浪汉，他什么也没学过，他什么知识也没有，可是他跟内在相通以后，他写出来的书每一本书都卖一千万本以上了，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你怎么跟你的那个后面能够合体，然后你就知道，就好像说啊，我今天作画，那个画的人跟内在的这个画作画的人的想法一旦合体之后，那么他就会很生动地表现他自己，他就不会有任何对抗。假设说他会对抗的话，好，那或者是我们送个念像出去，那念像知道是我们送的，那他如果只要随时在跟我们更新，然后随时保持联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个创造力都会源源不断而出啊。
查老师，专注跟好奇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分析？一个人专注在学一样东西是很好，可是他对这个世间，就他遇到的事情，他会好奇，这不是也很自然吗？
我们又卡在一个名词当中的异同，专注你要怎么解释专注了？哈，专注是全神贯注吗？还是专注他是一钻进去什么都不管？好，我不是说不能好奇，当然所有的事情都保持好奇心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你尽量在还没有很情感很固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一直把，就像你每一天都在用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的话，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有1000种这个心理学派，你每个都给他写一点，那你还有日子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吗？
学到死都学不完。
对啊，那其实很多的心理学派的内容其实差不多啦。我至少我知道了很多学派他们的内容，但是基本上他都只是以物质实相的困难去处理物质实相，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用上是蛮好的，但是其实你比较重要的是说，在这个之后你比较回过头来看看你内心的感觉，因为像这一节他提到感觉就是感受嘛，感受就是感官嘛，对不对？这些东西的话，它就是创造物质的元素，它就是生命力啊，它就是内在的那个振动性触觉，它就是一个金属丝网在流动，一直在投射在物质世界的。那假设说你能够把握这个关键的时候，那就没有老化的问题，就没有时间的问题，在任何一刻你都可以跟你的内在的灵感合为一体啊。对啊，假如说你今天要写出一个旷世巨作的话，不见得说你要写很多的书或怎么样，是你的情感的对外的表达嘛，那也不会在乎你在哪个时间才能够做啊。好像时间到了耶，6点。
是，这节还有一部分。
对啊，不过我觉得你用电脑比较快一点。
对，真对不起，我下个礼拜不能来上课，因为呀，所以。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到这里。好，
好，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对不起，我下礼拜因为那个张汤。